就是在修会当中，有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有的修女就是工作停不下来，有的是就是感觉到自己一直就想休息，一直想休息，这两种怎么样能够站在中间？
It's two kinds of persons in a community. One is just want to keep working. It's kind of workaholic. And another one just want to take rest. This is two extremes and how to keep this balance between the two kinds of person.
Okay.What kind of person are you?
在这个团当然我们说是两个极端哈，一个是像我们叫工作狂，对吧？那一个是那个懒得什么都不想做，就是那种我们就他游手好闲的人，两种人。那说你是属于哪一种呢？
Yeah, this is an area where, again, we have to help each other.
这就是我们，这就是给我们留有余地，我们就需要彼此互相帮助。
I am the kind of person who keeps going, who keeps working.
You?
I am.
师父说他自己啊，就是他呢，也是就是说，不断的把这事情往前推进的一个人。
And.I am grateful for my brothers in community who tell me, stop, take a rest, lay down.
然后他的就是在他的会室里边，就是他的那些兄弟们啊，就是同修会的这些兄弟们就告诉他，行了，停下来，放慢点脚步。
I know one very holy old priest, he's 90 years old.
他们有一个就是可圣善的一个老修士，今年90岁了。
And he has many health problems and has a lot of pain.
他就是这个老修士啊，他就是有很多的痛，因为他身体的原因呢，就是很多地方都是到处就这儿疼那儿疼的。
And he still goes out and says masses, and he has parish missions, and he gives retreats.
你看他就是有这么多的问题，就是身体健康的问题啊，他仍然去给他们做闭境，然后去做弥撒，然后去这种牧灵访问，然后还要给他们去做做弥撒牧灵访问还要给他们带闭境。
And he tells me that I need to slow down.
但是是他就是这个老神父就告诉他你要慢慢的就是停下来。
And he told me something that I always remember.
那这些个就是神父给他的这些个教训啊，他就一直的记着。
He said, when you are not sure what to do, take a nap.
他说，如果说你想做什么事情，就是在这个时候你觉得是模棱两可的时候，就是你不肯定做还是不做，睡觉。
So those people helped me.Who tell me to slow down, and I don't slow down much, but sometimes I listen.
但是尽管说神父说他自己说不是一个就是愿意停下来不工作的人，当别人给他建议让他停下来说休息的时候，他还是非常愿意听别人给他的建议。
And because they encourage me, when I do stop and take a rest, I don't feel bad about it.
因为当他自己说感觉你听了别人给你的建议，让你慢慢就是慢下来的时候，但是觉得这个事情的确感觉是不错的。
For the people in community who do not work very hard, I think there are different reasons for that.
但是就是有些人就是说不是说特别努力的工作的人呢，也可能有他自己的原因。
Sometimes they are held back by fear of failure.
那可能就是这些人担心什么呢？我要不工作的话，我也不出错呢。
Sometimes they do not feel that they have much to offer.
然后有的人就是讲的，我也没什么可做的，我觉得我也做不来什么。
And although we might want to yell at them, sometimes it's better just to encourage gently.
就像这种情况，你比如说你对他喊叫，就是你去指责他的话，那你还不如就是温和的去提醒他。
And sometimes people simply can't do very much.
通常来说啊，我们就说每个人都有主动性，都想多做一点。
But everybody has something to offer.
其实就是每个人你都能，就是贡献出来你能够做的那一份儿。
And so it is good for us to try and find what each one can offer.
就是在团体中呢，就是努力的去发现每个人他能够就是在这个团体中所做的那点贡献。
And then we can also help them to feel good when they have offered their own gift.
当他们就说这些人就是好不容易就是做了点事情的时候啊，就是一定要记得就是这些人你要鼓励他。
So, and I think that helps to, anyway, we have to be careful about comparisons. That was one of the temptations.
当然这个就是在我们修会生活中就是一定要小心啊。刚才我们说这个诱惑之一啊，就是说你不要去比，不要谁和谁去做比较或者去攀比。
In the end, we want to all give 100%.
那到最后就是说我们都希望就是你百分之百的去给予。
But for one person, 100% is a lot. And for another person, 100% is not as much.
那对有的人来说，可能是你觉得是你百分之百已经就足够了。但对某些人来说，这百分之百还觉得不够。
But for each one, we want to give as much as we can.
那当然我们每一个人就说你尽你最大的能力，你能够付出多少就付出多少。
And maybe the truth is that all of us have those two parts in us.
Which two
the
parts?
The overworking and the underworking.
可能我们就是大多数人都有类似的这种倾向啊，就是两个极端的倾向，要不然就是工作的这个停不下来，要不然干脆什么都不做了。
For example, I work very hard when it comes to preaching and spiritual direction.
神父说他自己就是太努力的工作了，当他就是讲道啊，preaching and
spiritual direction，
那就是给他这个就是灵修指导的时候。
But I don't do a lot of cleaning。
然后就这就说我们说极端嘛，虽然他就是说在讲道和做这个灵修指导的时候，就是真的是做了很多很多了，但是呢，就是不愿意清扫自己的房间。就是在清扫的时候就做的就很少了。
My monastery room is very messy.
然后他说他自己在就他们修他那个房间啊，就是挺杂乱的。
So, again, comparisons are dangerous. But if someone is not doing very much, sometimes we can find the reason why, and we can help them to give a little more.
对，所以说这个攀比是挺比较危险的。所以说我们当你看到就是类似这样的情况的话，你比如说你能够帮助他的话，那你可以就是给他一点建议。
But here is a very important principle that I want to share.
这就是有一个就是重要的原则，神父愿意和大家分享的。
When we look at a plant and we see that it's not very healthy.
A plant
with leaves, you know, flowers.
就是当我们就是看到这个，比如说那个植物啊，你看它就是不是特别健壮的时候。
And the leaves are withering and it's leaning over.
那你看这个叶子，就是我们就是什么呢？就蔫了啊，就是这个水分就越来越少了。
Then it doesn't help to yell at it.
你说你就是你，即便就是你看它这个里边都没水了。就是你无论怎么样说指责你怎么这个样子了，无济于事。
Or to hit it。
或者说你就觉得这个哎呀这个蔫不拉几的这个花啊，或是这个草，其实跟没啥用，对吧？这都是你说这些东西都没用。
And it doesn't even help to put little toothpicks in to hold it up. You know, toothpicks, little wooden.
对，这个那个神父的意思是，你看它不是那个这个叶子它耷拉下来，不是蔫了啊，就是说它看上去就是直不起来了， 他说如果你去喊也好你就是怎么抱怨也没有用，那你要这样用两个就是个木棍你给它支起来呢，它不就是挺拔起来了吗？
The best thing is just to give it some water.
那就是最好的方法，那就是你去给它浇水嘛。
And it's like this for human beings as well. But for us, water is love.
那当然就是对这件事就是当我们在团体生活中也一样了。说你浇水对这个花来说或是对这植物来说是一个最好的方法。那对人来说你比如你去抱怨去怎么样这些都没用，那你最好的方法你就是去给予你的爱，对他施予你的爱，这是最好的方法。
And so many times when we see people who are withering, the best thing is just to give them some love.
你当你看到这个人就是叫萎靡的时候，对吧，你那个时候你给予他的那是什么呢，就是给予他这种爱的关怀。
One of our monks is very funny, but he, all of his, I think every mistake he has ever made is visible to everybody.
他们就是有一个会师啊，就是挺有意思的，就是他犯的任何错误，就是别人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And it's very tempting for the other monks to yell at him and tell him what he is doing wrong.
那就是说这个就很明显的就是有的会师就告诉他说你这么做就有问题就不对了，然后别人也对他就怎么样，就是很明显的就告诉他。
But what they don't realize is that he is harder on himself than they can ever be on him. He yells at himself more than anyone else could yell at him.
但是他自己也对他自己就是有时候就是发怒，同时就是远远就别人其实你看他老犯错误吧，大家都知道也都看得见，但别人没有人对他就是发怒，但他自己老对自己就是觉得你怎么会这样呢。
And what I have found is that what brings out the best in him is not to tell him everything that he is doing wrong, but to tell him how good he is and to help him to do better.
但实际上就是怎么样帮助他呢，你不是告诉他说你看你做的事情没有一样是对的，你不必要再指出来他的错误是什么，因为他的错误是众所周知的。那你就是告诉他什么呢？你看，哎，你哪一点挺好，然后你这样去帮助他。
He already knows everything that he is doing wrong. He doesn't need anyone to tell him.
他这个就是他已经就知道他自己什么事做的都不对，也不需要任何人再告诉他这些。
But what he doesn't know is whether he is good.
但是他唯一不知道的。就是他自己哪方面的优点，或者是他挺好的，他自己不知道他这一点。
He needs someone to tell him that he is good.
他需要有人告诉他说你很优秀。
And then he does wonderful things. He's so gifted.
然后你告诉他就是这个人其实是非常有天赋的一个人，做事情应该能做好。
So, when someone is withering, give them water. Give them love.
当就是我们看到我们身边的人，你看他就是萎靡啊，或者是萎靡的时候，那你给他，或者是他你看觉得他啊就是一蹶不振的时候，那你要去支持他。那最好的方法就像植物一样，你去给他浇水。那对人来说，你就是给他爱。
Okay. I would like to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listening. Listening is so important, again, for prayer as well as for community life.
那现在神父开始给大家讲聆听。这个聆听呢，是无论在团体生活中，还是在祈祷中，都是非常重要的。
Listening is something that is also very special to Saint Benedict.
当时圣本笃给大家的这个教导，当时很特殊的，或者很特别的。
The very first word of the rule of Saint Benedict is listen.
那他就是在本笃会的会规里边的首要的那一句就是 聆听。
And when Saint Benedict talks about silence, it is for the sake of listening.
当然就是在会圣本都会的会规里边，当谈到这个静默的时候，那其实谈到静默，它的是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聆听。
It always helps us when we think about, let's see, what do I want to say here? we all have had an experience of someone listening very well to us.
我们差不多都有这样一个经验啊，就是说你被别人聆听的经验。
And I think we also know how much it hurts when someone does not listen well.
假如说你跟人家在讲的时候，人家就是心不在焉的听你的时候，那我们这样都也有这种被伤害的这样一个经验。
And we can always, I think all of us should strive to be very good listeners.
那我们就是每个人就是努力的成为一个好的聆听者。
We can look to the example of Jesus in the Gospels.
那我们在福音中就是描述的关于耶稣是一个好的聆听者的这样一个例子，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Jesus teaches us that listening is not just about gathering information.
那耶稣谈到了，他说聆听呢，不是说你把一些个信息搜集在一起。
Listening is an act of love.
聆听是一个就是说很主动的示爱的一种方法，一种形式。
We know that in some cases Jesus simply read the minds of people.
那在这个福音中也描述，就是耶稣好像他是在读每个人的心啊。
So in that sense, he did not need to listen for his sake.
他听这些人们，他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好处。
But he chose to listen for the sake of the one who is speaking.
他选择呢，就是听那些个有病的人。
He creates a space for people to speak, to share their hearts.
那他创造了这样一个前来需要他聆听的人，给他们创造了一个聆听的空间。
And he is very attentive. He listens to the words that they say, but he also listens to the heart.
他不但是听这些人们就是口中讲出来的话，同时他也是在用心在聆听他们的心。
He listened so well to the Samaritan woman at the well.
那就是在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井旁和耶稣谈话，那当时就是耶稣就是用那么样的用心去聆听她。
She felt that he understood everything she ever did.
那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感觉到了，就是耶稣知道她做的所有的事情。
And when Jesus was with Martha and Mary in their home,
这是另外一个故事，就是耶稣在这个马尔大和玛利亚他们的家中。
Martha complained, but Jesus listened more deeply and he saw the problem in her heart.
那耶稣也是在那儿，就看到他们，看到了他，除了这些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耶稣已经读到了。
When the paralyzed man was brought to him,
当这个我们说这个那个瘫痪的人把这个瘫子就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
the paralyzed man's friends wanted him to be healed.
那这个瘫痪人他们的家人或者朋友啊，就是希望他得到治愈。
But Jesus saw into the man's heart and knew that his problem was deeper.
但是耶稣就是看到了他他内心的渴望，也看到了他内在的问题。
And so he said, "Your sins are forgiven."
那耶稣对他说什么呢？ 你的罪赦了。
And the blind man that we reflected on earlier.
那今天就是早晨我们就是反那个读到的那个圣经那段反省，就说那个瞎子。
Jesus knew what he wanted, but he still asked the question, "What do you want?"
其实耶稣知道他需要什么，但是还是问他，你到底想我为你做什么？
He gave the man the opportunity to speak from his heart and express his deepest desire.
那他给这个人就是给他机会，让他表达出来他内心的渴望，同时也就是让他说出来他自己内心的。就是内心深处的渴望。
Maybe you experienced that in your own prayer, the way that Jesus listened to you this morning.
也许我就是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在今天早晨我们那个练习的祈祷中，耶稣是怎么样聆听我们的。
And we know that Jesus listened to the good thief on the cross.
我们知道就是在十字架上，耶稣聆听了诱盗。
He was able to hear the depth of that man's faith.
就是在这个死亡的时候，那耶稣就是聆听到了他的信仰的这样一个表达。
And he said, "Amen. Today you will be with me in paradise."
那耶稣就告诉他说，今天你就和我一起到天堂去。
And Jesus even listened to those who attacked him.
那其实就是。那些个攻击耶稣的人，耶稣也在聆听他们。
When the Pharisees or the scribes asked him questions,
当就是经师和法利赛人他们在问耶稣的时候，
What is the greatest commandment? Why do your disciples not fast? What is the nature of marriage?
或者说他说第一个，为什么你的这个门徒们不守斋呢？婚姻的这个性质是什么呢？然后有什么是最大的诫命呢？
He really listened to them, and he gave them answers that spoke to the deeper questions in their hearts.
那这样，耶稣除了给他们答案之外，然后也会就是，给他们就是从，就是更深层次的，给他们一种就是怎么样去理解。
We know that Jesus is a teacher. But he is a teacher who listens first.
那我们知道耶稣说是一个在这个圣经中说耶稣是老师，但是呢，他是首先是一个聆听者。
By listening first, he is able to love those who come to him and teach them what they really need.
他就是因为就是通过聆听，然后他给予他们渴望的和他们期待得到。他们就是满足他们的期待。
One of the Psalms expresses to me very beautifully the way that God listens to us.
那就是圣咏里边也描述了，就是天主怎么样聆听我们。
Psalm 139.
圣咏139.
The first line is.Lord, you have searched me and you know me.
那应该是我们说在第一节里面就说天主你寻觅我，还有什么 search me and
know me.
你洞察我，你寻觅我。但是这个圣咏翻译出来词就更美了。
And as you read that psalm, you get the sense that he really sees us and knows us as we are.
那我们通过读这圣咏，我们就知道，你看天主就是在寻觅我们，他也的的确确知道我们到底是谁。
So, God is a very good listener.
那天主是一个非常好的聆听者。
In fact, he's such a good listener that sometimes we get upset that he doesn't say more.
但就是有时候让我们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么好的一个聆听者，但是他不多说什么。
Pope Francis has also really encourages us to listen.
那教宗方济各也是鼓励我们尽量去聆听。
And he spoke about it very beautifully in a message for the World Day of Communication.
就是在这个世界 传播日吧，应该是还是叫大众传播日啊。有一段就是讲话的教宗就是关于聆听方面。这个是已经翻译成了中文。OK， 我给大家念这一段啊。做到聆听不容易，很多时候装聋作哑更容易多了。聆听意味着给予关注，想要了解，去重视，去尊重，并深入思考他人所说的话。我们可能要受一些折磨，或做出自我牺牲，如同我们试着去仿效那在焚烧的荆棘丛前的梅瑟。当我们与那和我们说话的那一位相遇，我们得把脚上的鞋脱下，因为我们所站的地方是圣地。这是在《出谷记》的第三章第五节里边描述的。知道如何聆听是一项巨大的恩宠，我们必须为获得此恩赐祈求，并尽全力加以运用。
So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e hear in that is that listening is hard and it can be a sacrifice.
其实聆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有时候可能需要做自我牺牲的。
And we can listen better if we the less we know, the better we listen.
我们知道的越少，可能你的聆听会更好。
A danger for listening is to think we already know everything.
就是在聆听的过程中的危险是什么呢？我们自己认为我这已经都知道了。
But even in some cases, we have a pretty good idea of what's happening inside of someone's heart.
就是尽管我们已经知道，在聆听的过程中啊，尽管就是我们已经知道了，就是和你说话的这个人，在他的内心都发生了些什么。
It is still a blessing if we give that person the chance to share it with us.
那应该是。就是尽管你知道了这些，但是如果你能够给前来和你诉说的这个人机会去说出他想要说的话，那对我们来说也仍然是一个我们叫祝福。
A good principle is that as much as possible we should let a person express say what he wants to say.
那这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说呢，你要让前来，就是向你诉说的人，尽量讲出来他想要讲的。
Even if we can say it better or we can say it faster, it's a blessing to let the person say it for himself.
哪怕就是说你认为你讲的比他快，你讲的比他好，但是你要让他自己讲出来，但这样的话，对他来说是会更好的。对彼此啊，就是对我们这个聆听的人，是更好的。
I think we see that in a special way with little children.
那我们可以用就是这种方法，你去看看小孩的那个例子。
It is important for them to be able to express themselves, to grow in their language and.
你看小孩就是在说话的时候，他就说你想让他成在语言上他的成长的话，那他就是自己去表达去说。
And a good mother helps her children to. To speak and to express themselves.
但是这个母亲就是有这方面经验的话，那她就会鼓励孩子。那你要是表达出来你想说的。
Something that is very important in listening is that we make a person feel safe.
在聆听的过程中呢，有一个原则，就是说呢，你一定要让来向你诉说的人。他感觉到他说的话是安全的。
Before I can be vulnerable and share deeply, I need to know that I will be loved and accepted.
那这个过程就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他前来向你说的这个人啊，这个时候他就很容易变得比较我们叫脆弱。那这样的话，他如果说他和你诉说的这些东西能够被聆听的话，那他就是感觉是他被爱的。
And that is especially true if I'm going to share something that is ugly or shocking. If I'm going to share something that's ugly.
Okay. 那什么一会儿就会跟大家是分享，就是另外一个，就是不是，就是和这些相反的例子啊。
I need to know that I am safe and that I'm going to be loved in response.
No. It's what does it mean, the ugly? If feel not safe.
Yeah, if I will only share something ugly or shocking if I feel safe.
对，刚才就是我要确认这个我是听懂了哈。什么意思说，假如他感觉是安全的话，比如说在这个聆听的过程，他去跟你说他感觉安全，哪怕就是说他自己很丑陋的事情，觉得就是很就是说难于启齿的事情，他都可以跟你讲，因为他感觉到是安全的，是这个意思，不是相反的例子。
We can see this in the church's teaching about confession.
那大家知道，我们就教会讲我们讲的这个办告解啊，就告解圣事。
The church knows that before we will share something as ugly as our sins, we need to know that we are safe.
啊，对，这个时候就这样，就是你在办告解的时候也一样。当然，我们去就是把你这个罪过呀，说你那个比较丑的事情讲出来的话，那首先就是他感觉到我说出来是安全的。
And so the church protects the confessional absolutely.
所以教会就是在这个我们说这个告解庭，就是说在你告解庭的这个所有的讲的话是绝对的，不可以向外边泄露，这是绝对的。
And there are great priests who have been killed because they would not say what they heard in confession.
那其实就是有一个就是很伟大的神父啊，他因为这个被杀了，因为他不讲他在告解中听到的话。
And the church says that not only is the priest not allowed to say what he hears, but it can't even change the way he behaves.
因为就是教会也这么讲，就是说你作为一个神父在听告解的时候，你是绝对不可以把你听到的东西讲出来的话，就是说即便如此的话，因为你这个就是没有任何办法去改变这个人的行为。
And this should be the kind of listening that we have, that we don't use things against people when they share them with us.
但是就是说我们不要就是利用人家别人跟你讲什么的时候，你好像就说好，我这下可抓到你把柄了，我知道你的东西多了，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When a policeman arrests someone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warns him.
那这个就是在美国啊，就是他们当警察抓我们就所谓叫嫌疑犯的时候，他会就警告这个人。
He is required to tell that person anything you say can and will be used against you.
那这个就是在这个他们就是他会警告这个被抓的人说啊，你讲的任何话都可以成为你都可以成为你这个叫什么呀，你的罪证。所以他就说，因为警察是必须要把这个话告诉这个被抓的人。
But our listening has to be more like the priest than like the policeman.
所以我们的这个聆听呢，就是应该是什么样子？应该就像说刚才这个说的这个神父，对吧？你宁可为了致命，你也不能把这话讲出去。但是不应该像这个美国警察一样说你不能讲什么啊，不是这个样子。
When we listen, we make a place that is safe.And we also make a place in our hearts for the person who is speaking.
那我们就是在你聆听别人的过程中，就是你要创造一个让他感觉到这个气氛是安全的，然后同时也感觉就是说他好像可以在这儿跟你诉心。
And we can allow ourselves to be moved by what someone is sharing.
那这个过程就是说，我们也让自己的心通过别人的，比如他分享他的故事啊，我们慢慢的就是被这些他的故事打动。
Sometimes when I hear the ways that people have suffered and the experiences in their lives, tears come down my face.
当就是神父就是讲他自己的经验，就是你在聆听别人，就是他生活中，比如说受的这些苦啊，就是这个各个不同的这种我们是叫挫折也好啊，就是说你也会就是说我们叫什么，就是有那种同情啊，就是说那叫潸然泪下。对吧，你也会被感动，就我们就或叫触景生情也好。
And this is how God also listens to us. He is moved by the cries of his people.
那这就天主聆听我们的方法，你看，就是当我们向天主呼喊的时候，或者呼号的时候，那天主就是对我们也有那种就同情，就是天主怜悯了我们，天主被我们打动了。
And when we listen in this way,It can be so healing for someone, even if we don't say anything.
就是在聆听的过程中，就是当有些人他需要和你倾诉的时候，哪怕你就是什么都不说，对他来说也可能就是一个治愈的过程。
Ultimately, this is the way that Jesus saves us in the Passion.
这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拯救我们的方法，是用他的同情和爱。
Jesus does not save us by telling us all of the answers.
耶稣拯救我们，他并不是说告诉我们这一个一个的这个事情该怎么做啊，给你什么答案。
He saves us by taking all of our suffering on himself.
他拯救我们是把我们每个人的这个苦痛都承担在他的身上。
So we can allow ourselves to enter into the story of people who are sharing their hearts with us.
那就是在聆听的过程中，就是我们也让自己，就是你慢慢的进入到那个来和你倾诉的人的生活中，或是他的故事中。
I realize that sisters, do not hear confessions.
当然，就是修女是不能听告解了。
In the sacrament.
我们就是从这个我们从圣事的角度说啊。
But I also know that sisters hear confessions. People pour out their hearts.
当然他们就是人们就是带着心来跟你说话的时候，当然我们就说这是不是说以这个圣事的方式叫告解啊，其实它是叫我们可以叫诉心。
And I think that sisters probably do more healing than priests do a lot of times.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修女做的这种我们说治愈的工作，可能比神父做的治愈工作还要多。
The way that you are able to listen to people helps them to receive the grace of confession.
那我们用这种方式去帮助人的话，可能也帮助他们就是领受了告解圣事中所领受到的一样。
Sometimes our listening will also be we communicate so much mercy through listening.
聆听的过程就是这个过程，也是我们和别人就是交流的过程。这个交流呢，就是会带来更多的那种慈悲的那种情怀。
And we can communicate mercy.
或者说我们在这里有那种慈爱伴随。
We can communicate mercy through our eyes even more than through our words.
那我们这种慈爱的表示，有时候可能会通过我们这种眼光的目光的注视啊，还有以及就是我们那个比较温和的话语啊。
Pope Francis said this very beautifully in his letter for the Year of Mercy.
教宗方济各就是在这个慈悲年的时候，这不是有致全球信友的这个一封信吗？他就是谈到了关于我们就说这个，我们说慈悲也好，我们叫仁爱也好啊，说慈悲是存在每人心底的基本定律。能使我们诚挚地看待生命中遇到的每位兄弟姐妹。
he describes mercy as that law that lives in our hearts when we really love someone.
当我们真正的就是你去爱人的话，那这个慈悲就是在我们心中的，就像法律一样。
When we really, really look into someone's eyes.
当我们就说你真正就是在和对方的这个目光对视的时候。
And Pope Francis also encouraged us about how important it is to simply walk with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那教宗就是也提到了，就是关于就是我们这种慈悲的这种表示啊，有时候可能就是你很简单的，就是只是就是跟你的兄弟姐妹，我们就说，我们就叫同行。
Our gospel from this past Sunday is a great example of that.
就是我们上一个主日的这个。我们叫什么？上主日的福音里边就是提到的。
Jesus begins to minister to the two disciples on the road to Emmaus just by walking and listening.
你看，耶稣就是在他这个的一个复活后的这个牧灵，他是怎么做呢？就是只是和他的门徒们在去这个俄马乌路上呢，和他们一起同行，同时也聆听他们。
He gives them the chance to say what they are talking about.As they walk along,
当他们一起走的时候，那耶稣就是给他们机会，就是去听他们在谈论的事情。
And there's a little phrase in that passage that it's easy to miss.
但是就是有的那个我们说那个有些章节或是词句啊，就是很容易的就被遗忘了，或是被遗漏了。
It says that Jesus was willing to go farther.
那耶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很心甘情愿的去，就是走得更远，就是往深层次的去探索。
They were walking in the wrong direction, but he was willing to walk with them even farther in the wrong direction.
当比如说他们走的这个路的方走错了，或是走的这个方向不对，那耶稣就说：“我宁可就跟他们走的这个方向就是不对的，不就是多走了路吗？我宁可多跟他们一起走。”
But then he stopped, or then they stopped, and they asked him also to stop and to stay with them.
你看，当他们停下来的时候，那耶稣也停下来了。当他们邀请耶稣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耶稣就跟他们停下来在一起。
Jesus did speak to them, and he taught them, but he also followed their lead.
那耶稣也听他们，也和他们讲话，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耶稣就是一直被他们带领。
And this is a good image for us as listeners, that we let the person speaking lead us.
那就是说，这对我们作为一个聆听者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让那些个诉说者带领我们。
Another beautiful image. Another beautiful image for listening is provided by an American psychologist.
其实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比较那个说好的聆听者的这样一个形象啊，就是美国的一个
psychologist，
一个心理学家，他有的这样一个描述吧，或一个形象的比喻。
His name is Conrad Bars.And he created a beautiful synthesis of Catholic teaching and psychology.
他就是他创建了一个就是就像一个综合性的关于就是教会的关于这个聆听方面
psychology what psychology
and Catholic teaching.
就是关于教会训导方面的。
And a centerpiece of his teaching is the importance of affirmation.
他的就是最重要的啊，就是这个在他的这个教导里边的，一个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叫什么呢？叫认可。
And he teaches us to listen in a way that truly affirms the goodness of the person.
那这个就是什么？你叫认可，或者是你叫承认。或者是说你那个给人家给就是说你要承认这个人 它的好处在哪里，就是你要把它这些东西认出来。
He said that this affirmation starts in the heart of the one listening.
这个就是开始于你对他这有一个真正的聆听，你才能对这个人有真正的认可。
In our hearts, we have to believe that the person we are listening to is really good.
那因为你通过聆听之后，你才能够慢慢的去发现，哎，这个人的确是一个就是说一个很好的人。
We know that.
或者说发现他内在的好，内在的善。
We know that because of our faith, every human being is fundamentally good.
这个，因为我们这样的一种确认呢，是因为我们在信仰中相信每个人都是好的，因为天主创造的东西，一切都是好的。
But we feel that first of all in our hearts, and then it starts to be expressed in our faces.
那当你确认这些的时候，那就是在我们的信仰中，你就能够表达出来。
And in that way, we help the person to feel their goodness.
那这样的话就会帮助这个人，他自己也感觉，哎，哎，我还挺好的。
And then we can even express in words the goodness that we see in the person.
那这样就是让他自己先感觉自己就很好，然后之后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什么什么话来表达出来说，你看你在哪一点上都很好。
And he gives an image for this. He says that this kind of listening is like surrounding an object with water.
就是这样这种方式的这种聆听，那就像什么呀？就是好像把你放到那个你的身边哈，就是被水环绕着那个感觉。
When water surrounds an object,
当这个就是有一个物体啊，被这个水环绕着的时候。
It allows it to define itself.
那这个，比如说这个物体被水环绕的时候，它还是给它自己机会，就是让它自己比较在这个水中漂浮着。
It fits perfectly around the outside of the object.
因为这样呢，就是那个物体在那个水里漂浮的时候，它会觉得怎么样和这个就是能保持它跟这个水的这种平衡。
And water gives the object room to move and to grow.
然后就说这水的这个浮动，那就会给这个物体的漂浮，就说啊，它怎么，比如说它成长也好啊，或者是它怎么样去稳定下来。
And water cushions the object to protect it from something that would try to hit it.
那它就说这个水之间的就像一个这个空隙一样啊，我们说就像一个垫子一样。那这样呢，它也保护这个物体。免受其他的东西，比如说一来就是它不要受到撞击吗？那它有这样一个东西是避免什么东西直接撞击到这个物体上。
And water covers over and smooths over any defects in the object.
然后它呢，就是第一个，它会保护这个物体，就是免于受外在的攻击。
And all of us started out this way.Because it also describes the womb of our mother.
那我们用这种方法这个说的话，那就像我们每个人哈，就是从我们就是在母胎中的时候，那我们就是在这个母亲的我们叫什么叫子宫里边，对吧？就是被水环绕着嘛。
And so a good listener also creates a kind of womb in which a person can grow.
那就是一个好的聆听者。那就是说你就像这样一个就是一个胎儿在那个母亲的那个子宫里发育一样，然后呢就是说你让他感觉是安全的，然后他自己呢有慢慢慢慢的成长的空间。
So Pope Francis has encouraged us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this kind of listening for the new evangelization.
那在这个新福传的这个通谕里边，教宗也有这样就是相关的这样一段文字吧，或是一段表述啊。
That's from the joy of the gospel.
Okay, 这是从那个福音的喜乐里边，因为这个福音的喜乐已经翻译成中文了，所以大概神父就是找到了中文的翻译。This part.
嗯哼。
教会必须启动每一个人， 思铎、修会会士和平信徒进入陪伴的艺术。这教导我们在别人的圣地之前脱下鞋子。陪伴的步伐必须是平稳和令人安心的，反映出我们的亲切、接近与慈悲的注视。这注视也治愈、释放及鼓励基督徒在生活中成长。
So, the better that we can be at listening, the better we can support each other in community, the better that we can also help to bring the gospel to others.
如果说我们是一个好的聆听者的话，他就会帮助我们的修会团体成为更好的团体，同时呢，也会帮助就是这个福音的传播。
And this kind of listening also brings us closer to God.
那这个就是更好的聆听，同时也帮助我们和亲近天主。
We start to know the heart of God when we develop a listening heart.
当我们就是说，就是慢慢的去发展。我们这样一个就是聆听的心态的话，那我们也会更好的聆听天主。
We learn to listen more sensitively to God who speaks very quietly.
那我们更敏感的去聆听天主在这个我们叫静谧中对我们说的话。
And we also start to believe more deeply that God listens to us with great sensitivity.
那其实这个过程，也就是说，天主也用他就是非常敏感的这样一个心在聆听我们。
So, we're already over our time.
我们差不多时间已经过了。
But I want to encourage you to think about the people who have listened to you very well.
Encourage them to listen to.
To think about the times that someone has listened well to them.
也神父还是鼓励大家，我们去想一想，就是说你被聆听的经验，比如当别人就是特别好的聆听你的时候，你是什么样一种感受？
The person who has listened to us well has really helped us to grow and to heal.
当我们被聆听的时候啊。我们是不是也有自己就说你成长了和被治愈的这样一个经验
？And then we can reflect on how each one of us can grow more in our ability to listen to others.
那我们当每个人都发展起来这个聆听的，我们说叫这个能力也好，那这样呢，我们就是在团体中就能够彼此聆听，彼此建树。
Good.
That's all.
That's all.
No
blessing.
讲的就到这儿了。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和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
Amen.
Good.
Good learner.